我哋啱先经过咗两个礼拜嘅呢个嘅儿童夏日学习营，并且呢一个嘅 teens 嗰个嘅野营，喺中间我哋都见到好多上帝嗰一个嘅恩典。啊，我哋从一班嘅小朋友嘅当中，一班嘅青少年人嘅当中，某程度上我哋都学咗好多嘅功课。我哋睇见有好多佢哋而家嗰个嘅想法，佢哋嗰啲嘅谂头。其实有时发觉到咧，原来喺佢哋中间所用嘅言语咧，都同我哋常用嗰啲嘅言语系唔同嘅。要同佢哋讲一段嘅说话，有时可能真系要攞个翻译机喺度嚟到去揸住嚟到去睇佢每一句话嗰个嘅意思，佢哋嘅用词，佢哋嗰个思想，佢哋嗰个嘅意识形态。原来有时我哋同下一代嗰一个嘅相交，我哋甚至讲同自己仔女嗰一个嘅相交，有时今日都有着一定嗰个嘅困难。有时我哋会话呢个系一个文化上边嘅困难，语言上边嘅困难，但系其实远远超过，而系人嗰个嘅心，人嗰个嘅脑筋所谂嘅系乜嘢？我哋而家活在呢一个嘅世代嘅当中。我哋都发觉到我哋同一个嘅世代嚟到去相交，有时唔系咁容易嘅一件嘅事。我哋如何将福音嚟到去打出来放在人嗰个嘅面前，如何将一个好似完全陌生嘅一个嘅信息向别人嚟到去宣讲。一个我哋好像已经唔再属于嗰一个嘅世界，我哋同佢嗰一个嘅关系又系如何？我们是应该要将自己来到去改变，我们改变这个世代，我们退出来来到去置诸不理。即是某程度上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要看得见我们要如何来到去成为主那一个亮光，那一个的灯台，那一个的盐，那一个的味道。而这样东西不是单是靠着我们想，我们努力，我们想着用我们那个方法就够。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有一种的谦卑，能够看见我们那个的没有的能力，而向上帝来去求取一个合宜的一个的能力，合宜的一个的看法。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临去这个的夏令会这个的时间，我们都将我们那个的心放在主那个的面前，让我们在那个的灵会的当中都在寻求一个的信息。就在今天这个的多元文化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已经不再是讲着某一个文化背景，某一个的言语，某一个的时代的一个的思想，而是我们发觉到这个的世界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多人来到去坚持我要得着我的自我的时候，就要找出一个的独特，一个突出的一种的表达。但在这个当中，我们仍然看见的就是上帝与人的关系仍然未能够修补，甚至上帝与人的关系那个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人可以指鹿为马，人可以将上帝那个的信息完全地来到去扭曲，将上帝的说话，将教会的说话来到去妖魔化。但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个局面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的寻求，因为我们仍然知道掌管万有的是谁。求主教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的里面，仍然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个的环境的底下，大环境的底下，我们能够活出主那个的真理，我们能够仍然发挥到我们那个的影响力，仍然在这个的世代的里面，我们作我们那个的见证。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在最近看到一个的一些的人的分享，就讲到原来同哪一个人去主题公园呢，都有了一个相当的一个的选择的那个的条件的。有人说到的就是，如果去一个的主题公园的里面，虽然说是一个开心的时候，但是往往其实有很多那个的难处要面对。所以伴你同行的人呢，必须就是要懂得合适的时间里面出钱，跟着要帮你拎东西， 然之后懂得影相，但是最紧要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有时我们向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同样有一个这样的要求，我们希望上帝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就是为我们提供各样的一个的需要或者一个的益处。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上帝供应给我们，在我们觉得自己低落的时候，上帝与我们来到去同在，来到去鼓励我们，叫我们来到去开开心心地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成个零两个月的当中，我们就讲到大卫的一个的一生。如果我们纯粹看大卫作为一个唯一的与神同行的人那一个的模样的时候，有时我们可能觉得上帝真的一定是这样来到去与我们同行。某程度上，上帝在大卫那个的身上有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个的赐予，也都给了他一些很特别的一个的条件。大卫的一生，他在不同那个的时段的里面，虽然他都经过各样那个的困难和那个的挑战，但是他永永远远都清清楚楚知道上帝与他的同在，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上帝为他征战，并且将那个的劣势留到去扭转过来。他可能真的做到那种的差不多人见人爱的一个的程度，他有着那一个的勇士那一个的风格，有着那个的王者那一个的王道，有着一个诗人文人那一种的透彻的眼光。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大卫仍然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生命里面有缺陷的人，或者说人格上面有缺陷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当这个的人格的缺陷来到去露出他那个的头角的时候，大卫在那个的中间都能够不能自拔。我们如何要作一个跟随上帝的人？我们如何来到去欣赏享受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呢？今天我们会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的阶段的一个的开始。我们开始会讲到圣经里面的先知。先知是一个特别的一群。先知在他们中间，在犹太人那个的中间，被视为是一个的智慧者。他们不是有着王者那一种皇室的血统那一个的拣选。他们也都不是好像祭司一般，通常好像祭司一般，有着一个特别很清楚的一个的宗教位份。但是圣经里面常常强调到的，就是要像这个以色列要有一个合宜的一个的带领，合宜的一个的统治。这三类的领袖必须要活在一起，既有着王者在当中，有着祭司在他们的中间，也都有着智慧者在他们中间来到去周旋。先至这三边那个的合作，若那个方面都做到好，才能够看见以色列国那一个的国运那一个的扭转，国运那一个的兴隆。先知在那个的地方，就是要作为一个的智慧者，揭开了犹太人在他们当中那一个安乐的里面那一种的盲目，那一种的无知。因为原来我们往往在最安乐的那个日子，我们就最容易看不见事情那一个的真相。在我们那个的身边尚未发生任何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看见原来生命那个的本质，原来堕落之后犯罪生命那一个的本质，劳苦受烦可能才是那一个的主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往往我们看回头的时候，就会看见原来在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最纯真最能够专一保守的一个的清洁的心来到去面对神，就是在教会陷于黑暗逼迫困苦那些的日子。有时候我们虽然有这个的看见，但我们未必有这个的体会。 而祭呢个嘅先知就系喺犹太人嘅当中，要带出到呢一种嘅体会，嚟到去将佢哋嗰个嘅盲目嚟到去提醒，并且记录落嚟。先知喺呢个嘅时代嘅里边，系一个嘅悲剧嘅一个嘅主角。大卫作为一个嘅君王，作为一个跟随上帝嘅一个嘅人，佢嗰个嘅突出之处，佢嗰个嘅生命嗰个嘅特色，就系佢排除万难，以致处处得胜。佢依靠上帝，以致佢能够从各样嗰个嘅困局、各样嗰个嘅低谷、各样嗰个嘅艰难嘅里边嚟到去被释放出嚟。有时呢个系我哋对生命嗰个嘅期望。我哋唔怕挑战，但系到头来，我哋要知道我哋能够系胜过这一切。但系当我哋睇先知嘅时候，我哋就睇见原来冇呢一个嘅保证。原来我哋嗰个嘅生命嗰个嘅开心，我哋生命嗰种嘅有时讲到平安同埋喜乐，唔系好像我哋想象一般。凡事顺利，原来唔系一件当然嘅一件嘅事。到头来旗开得胜，过关斩斩将，都唔系一件当然嘅一件嘅事。咁嘅时候，带俾我哋嘅信息系咩咧？其实先知提醒翻我哋，我哋人生嗰一个嘅真正嗰一个嘅目标，我哋真正要过嗰个嘅喜乐嗰一个嘅生活。一个真正嗰个嘅平安，同我哋心目之中嘅想象，往往会有出入。先知嘅提醒就系话，喺众人皆寻求呢一种嘅生命里边嘅安舒喜乐嘅时候，上帝嗰个嘅眼光，上帝嗰个嘅安排，俾人嗰一个嘅提醒就系话，你哋要从中间嚟到去扭转过嚟啊！一个真真正正清洁嘅心。是要从上帝而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这个先知的当中其中一个最有特色的一位的耶利米。耶利米的生命同埋大卫啊，同埋保罗啊，摩西这些都有着一个的同样一个的特点，就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得很详尽。我们知道他那一个的开头，我们知道他一个的结尾，大约的结尾。在那个的当中，耶利米一生只是看着见证着以色列那一个的败亡。甚至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要面对的就是以色列中间稍有这个的起色，或者讲犹大。犹大在当中有稍有一个的起色。当那个的皇帝决意来到去做一些的改变，叫人来到去叫犹太的这个国来到去归向神的时候。上帝仍然给不到这个的成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应该要如何来到去面对？耶利米的眼光，耶利米的双眼所见过的事情，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难以想象，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见证会彻底地影响 impact，以彻底来到去震撼 traumatize 一个人那一个的心智。但在那个当中，上帝话给耶利米听的就是，我这个的安排是为以色列和为你作出最好。因为当你的眼光在见证了这一切之后，看见原来生命不是就是单是在这个的悲剧的当中，在悲剧的背后有着上帝那一个的荣耀。而我们要能够从这个的悲剧，这个的故事，这个的版，这个剧本的里面突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看在这个的故事以外，上帝是如何的掌权。我们有时有一个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那个的生命 究竟我们那个的生命是上帝来到去预备的，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的拣选。有很多的时候这两种的想法是成为一个的对立，有些的科幻的剧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一切都是那个拣选的，因为这个就是你那个的宿命， This is your destiny。 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成王败寇是不是完全在另外一个人那个的剧本的当中？当我们来到去说上帝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 history， 是上帝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成真的愿意接受并且清楚明白这个的讲法，那一个的理由，那一个的意义，并且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来到去接受上帝你的安排，上帝你的眼光，上帝你的智慧是高过一切。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刚才讲到有两种很不同的一个的沟通，就是这个的问题。一种的文化的一个的基础就是说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是决定自己命运那一个，一切的事情是要掌握在我那个的手中，我命不由天。如果我们遇着不平的事，我们就要反抗；如果我们遇着一个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中间来去改变过来。官逼就民反，见到有不平的事，我们就要在这个的社会的里面，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要做一些事，我们要活跃地来到去改变这个的世界。讲起来振振有词，讲起来就是说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承担起那个的责任，并中间来到去作出一个的改变。言语中间没有错，是对的，但是这个的选择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选择？我们可不可以从一个没有上帝的背景的里面来到去自我地作出我们生命的故事？个分别就在这里。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面前，同样地给我们一个的选择，但是他给我们的选择就是说在上帝那一个的完美的里面，在他那个的圣洁的当中，他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后果，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行上另外一条路，而两条路去到的地方是完全不同。我们刚才讲信靠顺服，唱就容易，但是真真正正要活出来，有着很多那个的保留。我们能够顺服吗？我们能够信靠吗？在那个的当中，我们究竟认识上帝有多少？我们认识自己有多少？以致我们能够作出一个合宜的一个的选择。如果我们知觉得相信我们自己知得多过上帝，那我们自然会对上帝会有很多那个的保留。我明白你为什么想这样，我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圣洁，不过我个人就是这样嘛，我生出来是这么倔强的，我生出来是这么恶死的，我生出来是这么不讲道理的，那怎么圣经提醒我们，上帝临近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确实会给一个的选择。但是这个的选择是一个什么的选择？我们看回耶利米，耶利米那一个的呼召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要在犹大那个的最后的一个的时期，最后那一个的日子的里面，来到去作一个的见证人，见证犹大承受了一个的大卫那一个的约，那一个的诺言，上帝那一个的诺言，那一个的约之后，他们怎样来到从中间将一切来到去败坏起来，以致他们整个的犹大国只是徒有敬拜神那一个的外表，而失去了中间那一个的真正的精髓。在开场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的就是说，耶利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了。他跟耶利米怎么说？上帝跟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就是耶利米了，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的基督徒，某程度上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刻。这个选择的一刻，就是上帝临近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来到去说话，向我们来到去作出一个的邀请。新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就是，你愿意跟随我吗？你愿意作我的门徒吗？你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我吗？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吗？其实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不断来到去讲的，就是说我给你一个选择。但在这个选择的当中，上帝说这个选择其实应该很清楚，因为最好的放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紧要的关口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能不能够体会得到这是最好的。有时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今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很多的人都有一种叫做选择困难症，因为太多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买屋买哪间好呢？哇，一讲起我想买屋，就有人讲十几二十个的选择在我们的面前，由得我们来去列出条件。买车，哇，林林种种咁多款，拣啱型号又要拣颜色，拣颜色又要拣乜嘢，拣乜嘢，好多好多嗰个嘅选择。喺我哋呢个习惯咗有选择嘅一个嘅环境嘅里边，我哋好容易嘅问嘅问题就系，边个选择俾到我最大嗰个嘅益处？但在我们习惯那个的选择的里面，我们很少见到一种这么清楚那个的分明的一个选择。而这个清楚分明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那一个的好处和那一个的坏处，就是靠着我们又冒着某一种的眼光，看得见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这种就是叫做属灵的眼光。如果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仍然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在主那个的灵，那个的带领的当中。上帝跟耶利米所讲的，就是说我已经将一种的眼光设立在你那个的生命的里面。你未出世的时候，上帝说我已经拣选了你，叫你分别为圣，而你那个的角色就是要在列国之中做先知。耶利米的身份，他本来是一个祭司，一个九品芝麻祭司那些。在那个的当时那一个的社会里面，他不是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位置，但是最少他尚有这个的祭司那一个的尊重。他大可以平平稳稳地过一个的祭司的生活，按住时候做他应该要做的敬拜的事情，按住时候出粮，跟住回家，咁基本上就可以。有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优差，但是上帝那个的拣选，就是说你在你生命的里面，除了你有着一个祭司那个的位置，你要承担起做出那些敬拜上帝，人与神之间敬拜上帝那些帮助人打破那个隔膜那些的动作以外， 你常要听上帝的说话，常要明白上帝的一个的心意，并将一个的心意带到去人那个的当中。一群不愿意听你，一群对与神对立的人那个的当中。明明本身有份铁饭碗的忧差，现在忽然间加了一个的使命，就是说你的生命有重要性，你的生命是当真的。你的生命真的要游走于人与上帝中间。一个这样的呼召带来的一个的影响力，不是不知道。但是耶利米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好像所有先知，基本上所有先知都有同样的反应，就是说我担当不起。为什么耶利米要说我年幼啊？其实他未必真的叫做说年纪上面那么年幼，而是在犹太人那个的思想言谈的里面，年幼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懂得选，我的选择是给我父母，其他的人来到去选，我年幼，所以我不需要为我那个的做法，我那个的选择来到去做，来到去负上那个的责任。但是上帝跟他说的就是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用怕不懂选择，你只要信靠顺服，这个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一个选择。今天我们面前有什么选择呢？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想的就是说，月会之后今天我们会去哪一道来到去吃饭，哪道有位，哪道好泊车，跟着可能就是买餸。儿子跟我说今个礼拜没有个地方有餸便宜，所以更加难选择，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奔波，我们是为生命这些的选择来到去作各样那个的劳碌。某程度上帝跟耶利米所说的就是说，你只要全然信靠顺服，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听落好听，我不需要做选择，过着一个制服时代，朝早唯一的选择就是带哪条呔和哪件恤衫，只要你有五六件白恤衫就搞定了。但是上帝跟他说这句的说话还有一个心意，这个的心意就是说，当你来到去按住上帝的口来到去说话的时候，你说出来那些的说话就是不合人心意的一些的说话。耶利米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除了上帝对他有这个位份上面这个的拣选之外，上帝还跟他说，就是说你不得参与以犹大人那一个的生活。别人讲论到嫁娶的事，你不能谈论，你不能去到人家欢喜的一些家的里面分享他们的欢乐，你不能去到哀伤的人的家里面分享他们的哀伤，你要将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你要在中间做一个最公正的一个的见证人，你要跟别人说出上帝对他们那个的警告，上帝对他们那个的不满，甚至这些是王者，甚至这些是那些的贵族，其他那些的祭司。而当你向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来到去作出那一个的指控的时候，而你那个的背景只不过是一个的九品芝麻祭司，你凭什么来到去说这些说话？你的生命里面叫这些说话能够是有力，就是要代表在你中间你不会得到任何个人的益处， 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名望，不是为了自己的安舒，不是为了自己的报酬，无功无禄，这样你那个的见证才能够有着他那个的力量。有没有人愿意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呢？有没有人过一个吃力不讨好一个的生命？耶利米的悲剧，大部分的先知的悲剧，就是当他们说出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有人听得到，有人听得明，甚至知道这些是上帝的说话，却是不愿意来到去跟随，却是中间来到去各出各样那个的反抗。皇帝听耶利米的说话，听完之后他只能够叹息说一句，某程度上我知道你讲的是对，但是我不能够将你的说话按住这样来去反应，这样来去做，将它来去变成一个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时候我自己存活不到。所以唯一那个好处，就唯一那个做到的，就是说我叹息，我暂时叫做保住你条命，甚至保住那条命的方法，就是要将你放在一个的牢獄的当中，放在一个被虐待的一个的地方。而这个就是上帝某程度上安排为耶利米的一个的保守，他为众人撇弃，各人做出不同那个的反应，敌意的一个的反应，没有人愿意尊重他为一个的祭司，一个的先知。他唯一那个的安慰，就是他真正听到上帝的说话。够不够啊？我们的生命能够亲近上帝，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是我们所谓讲叫做我们独一寻求的报酬？圣经跟我们这样讲，圣经跟我们这样来去挑战，或者我们会讲的就是我们中间没有人做得到。我们大家都愿意在一个的安乐的日子的里面过，安乐的环境的里面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刚刚去完 camping， 在我们的 camping 的地方，我们就我们几年都去过那个地方了。其中一个的理由，我们选那一个的营位，就是因为那一个的营位的附近有一个的都叫做貌似清洁的一个的洗手间。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不过它都有冲水啊，有水喉可以洗手啊，有碱液啊，所以都算是某程度上 在这个环境里面算是一个高档的位置。我们今年原本选不到那个营地，有人霸了，我们不断要看着呀，那个人真的放手出来了，我们才可以即时立到。但我们原本因为我们未能够立到这个营地，我们是借了我们订了隔离那个营地，因为我们去了那个几年，我们知道隔离那个的营地是怎样的。当我们最初听见说要用隔离那个的营地的时候，其实一班的成年即是我们的所谓讲叫 adult helper， 我们的成年的帮手的人都有一些的保留。那头我们大家知道很多蚊的，那头那个的洗手间是没有冲水的，即是哪种呢？是一个窿直接下去那些。我们每年那个的笑话就是哪个不听话呢，我们就会摆它在那里。我们要创造一个的纪录，世界纪录，就是我们能够塞几多个人进去那个厕所。没有人愿意做世界之冠。但今年的时候我们订了那一个位置，另外一组人订了另外一个的位置。而在整晚的里面，他们那组人就不断走到来我们这边的营地的里面用洗手间。没错，是要走多一橛路。 但是众人都宁愿做这个的选择。为什么？就是因为人那个的选择，就是我们宁愿要干净点，安舒点。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说教会冷气坏了，大家会不会回来？有时候我们可能想一下的。就算在神学院的里面，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讨论，就是说神学院对外那种的卖广告，就要讲明是神学院现在那个设施是怎样样啊，在那个住那里做了什么的进步的改进 等等的事情。其中一个学生就是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来读神学为的，难道是为了这些吗？我们不通那个神学院，如果有上帝的说话在这教导的时候，宁愿我们在一间的茅屋我们都会去。学校方的回应就是说，我明白你说什么，但是世界不是这样。我们去到很多其他的地方短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聚会都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作为华人，去到哪里华人教会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之好的。就算未有自己教堂那些，他们有自己的租间屋这样，都会是一个比较市正的地方。我们去过当地人的聚会的地方，有些都很好的，但是有些真的叫做说连门都没有，窗门是没有玻璃的。如果大家觉得哇，咁有瓦遮头就好啦。我哋今日有咩啊？炎热被警告，40几度啊，唔好出街啊，热死人噶啦！嗰边日日都系咁。点解人得我哋唔得？原因就喺嗰个嘅选择嘅当中，或者佢哋觉得佢哋冇选择。或者在他们的心目中真真正正地觉得听到上帝的说话，有机会来到去聚会，才是最美，已经是最美好的事。当我们看回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会不会有时我们正是被我们这种的安舒，这种的丰富，来到去叫我们的属灵那个的追求的本质有些的改变，淡化了，软弱了。这个未必是一个的，不是一个的指控，在人那个的心中，这件是很自然的一件的事情。而在那个的当中，我们给自己的安慰，是我很多牢骚，不过我都有聚会，是我觉得弟兄姊妹好不好，但是我最少我都肯回来，是我觉得是啦，讲到可能好闷，但是我最少都坐喺度。我哋会视呢啲为嗱，咁我都算唔话得啦嘛，上帝。但系当我哋嚟到去睇翻耶利米嘅时候，当我哋嚟到去睇翻先知嗰个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就会睇见原来上帝对犹大、对以色列嗰一个嘅指控。就是说在这一切的当中，他们所寻求的已经不是上帝了，而是纯粹来到在宗教之中找到他们那一个的情绪价值。哇，上帝会保守以色列了，这样就安乐了。上帝说了给我们有这个的保守的，有这个的宽恕，有这个的自由，那我们就可以去追求寻求我们每一日所要寻求的那些日子。我们可以甚至跟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这件都是当然的一件事情。有时我们看见今天的年轻人这种的思维更加的根深蒂固，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缺乏的日子，他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超越自我。 原来我们有很多时候提见的这种的寻求这种的平安的日子，寻求我们可以掌控的生命，这一切是我们一个自我本身的一种的天性。但是当我们要超越自我的时候，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感上帝究竟要我做哪一个？上帝要我做一个怎样样的人？如果我们想的就是上帝叫我做大卫，但我们不会想到上帝叫我们做耶利米。而我们要有这种的信靠信服，就是说无论上帝怎样带领，我们都愿意。上帝对耶利米所说的就是说，你不要说你自己年幼，你不要说自己不懂得选择，不懂得说话，因为我要将你当说的话来到去传给你。上帝传给耶利米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单是好像说搬字过纸那一种的说话，而是给了耶利米一个的眼光，跟着所看见的是什么？上帝将两个的异象摆在耶利米的面前，上帝不是直接跟他说一些的说话，而是将两个叫做异象摆在他的面前。你要看回耶利米书的时候，大部分的异象不是好像以赛亚那种，我见到天庭，我见到基路伯众天使在他面前。耶利米所见证的就是在每天的日常，杏树开花，上帝问他你见到什么？就见到杏树开花咯。上帝就说你要看超越，越过你所看见的景象。杏树开花当中有着上帝的心意，杏树开花是上帝说话的意思。杏树是春天第一次开的花，好像樱花那样。犹太人看见杏树开花就知道春天来了，所以这个是春天的告觉。上帝跟他说的就是，你见到这个的先兆，你就知道我必保守我的言语。你见到一个的油锅倒泻了，一杯的热水倒泻了，这个你就要从中间看见，这个就是你们面前要面对的一个的威胁。你们必如那个的在这个的倒泻的滚油滚水那个的面前四散的那班的民众。你要从图像那一个的手作的里面看见上帝的心意。你甚至要在众人的面前好像扮小丑那样背起一个的轭，你都去表明你们尚是活在一个的轭的当中。上帝要耶利米看见，看见在日常之中上帝对我们的提示。而往往这个的提示是提醒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做过错多过做对的事，正常的。上帝要他看见的就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安乐的日子的里面，有着各样各样的不妥的地方，你就要有耶利米就要有这种超越的眼光，他才能够是亲近上帝，作为一个跟随上帝的人。我们中间都有些叫创作人，有人提过的创作是一件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的实在，另外一个的理想之中，将那样的理想带到去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将它活现出来。而中间那个的挣扎，那两种不同的眼光，不同的体会，那一种的挣扎，就是每一个所谓讲叫做创作人的经历。但其实这个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亲近上帝的人，每一个愿意与上帝保持维持有着一个的流通的管子心流的人，我们需要经历。就是上帝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不同，上帝的道和我们世界之间的道不同，上帝要带来我们生命里面一种的打扰，以致我们能够是 以致我们会不安于份。但在这个不安于份的挣扎的当中，我们会拣选上帝那种好像没什么理由的要求，正是我们顺应自己的天性，做最简单、最直接、最容易、最安乐的那条路。这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挑战。而圣经给我们这个挑战之余，同样讲了一句的，就是说这个的挣扎到头来，上帝说我们可以拣得对，我们可以胜过，有信心的英雄，有大卫一般的诗人，有像耶利米一般的先知，有像使徒一般跟随耶稣的人。上帝的道不是那么不正常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条窄路？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好像充满荆棘的这条路，原来那条才是王道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上帝，能够亲近上帝，往往是要经历这样得来。让我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